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今天是否冲冲纷纷地感受到神同在的恩典和慈爱呢？但愿听到喜乐灵城，您的心就满满喜乐。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因为咱们今天啊要来学习数字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特殊的话题呢？我们要透过默想出埃及记的第38章里面的真理来学习。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但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从您的话语开始，都隐藏在您话语真理的深处，以至于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发芽成长壮大，好叫我们的生命讨您自己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妈妈那里呢有一个记账本，昌盛和昌和两兄妹都觉得妈妈老旧过时，不知道她的小本本究竟有什么用处。自从他们两兄妹4岁失去爸爸之后，妈妈一手辛苦地抚养他们，每天都会看到妈妈坐在书桌前记录一下，好像就是一些流水账。久而久之啊，两兄妹也就不去理会或阻止妈妈了。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离开家，有自己的家庭孩子以后，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妈妈还有一本账本呢，因为很久已经没有机会再看到她记录什么了。上周妈妈由于多年与癌症抗争，终于歇了地上的劳苦，被天父上帝接回天家。昌盛昌和才意识到已经很久没有走进妈妈的房间帮忙她整理东西了。当他们一起收拾妈妈的遗物，才发现在储藏间里有整整一箱的账本，每一天都有记录，直到他已经没有力量再写字的那一天。读着读着，两兄妹都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因为妈妈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流水账，而是在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有一些标注。神供应了，哇，居然有余，还差3元钱，求主怜悯。哦，今天决定借出给小李看病，虽然我自己还差20块。昌盛需要买文具的钱，求主帮助他学习节省。昌和的衣服已经小了，买新的校服和休闲的衣裤需要100元。主啊，您知道我的需要。孩子们大了，我的经济宽裕了，每天可以存攒50块。亲爱的天父，你指教我今天可以帮助什么人，因为这些金钱都是您的。隔壁张阿姨需要一个护腰带，238元，我今天悄悄买了一个放在她门口，求主医治怜悯她，使她认识您的爱。昌河的老二需要看牙医， 决定挪出我的医疗金2000元给孩子们去看牙医，这事儿不能让昌和昌盛知道，所以需要让邻居王大妈帮助我转。在字里行间每一个数字当中，妈妈对神对人宽广无私的爱，就透过这些本来毫无意义的数字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兄妹两个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明白妈妈的性情心愿，还有她安静美好荣耀神祝福人的一生。不知道您是不是和林真儿一样，对数字完全没有概念呢？别说是账本，就是多给我几个数字我就昏了。今天的经文中有数不清的数字，您是不是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需要这么详细的记录这些数字呢？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其实就像今天的小故事里的妈妈一样，数字本身可能没有信息，但妈妈在每一个数字背后的标注表明了她的心情心愿和当时的情况以及后来的结果。这些数字就成为了故事，讲述的是上帝不变的慈爱，妈妈美好的生命。同样的，圣经中许多数字看起来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是历史的记录，但当我们认真思考背后的上帝他慈爱的注视、恩典的标注、信实的诠释，我们就会被这些数字背后那完美无缺的天父上帝他的性情给深深的打动。他实在是一位好的无比的独一信实的真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赐下历史、数据、文字，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认识您，学习效法您的生命，成为您蒙爱的儿女，也成为世界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了，下面我们全家人就去读出埃及记第38章，然后啊，和父母亲做一个统计，把这篇经文中的数字统计一下，查查看用了一些什么材料，用了多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为了学数学，而是学习在背后神有多少的恩典和慈爱。好，真儿呢也特别的乐意，希望可以看到您来分享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故事、精彩的见证，或者是特别的灵修分享。如果可以的话，写成800字以内的小见证和短文，真儿有机会就会将它编写进入喜乐灵晨中，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晨与您不见不散。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 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
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在这里向亲爱的家人们问安。这几天呢，真儿推出了新的一个系列，叫做真儿的生活神学。我们在聊关于等候神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分别从系统神学的思考，灵修神学的运用，到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到底这个世界文化和等候神这一个生命的状态有什么样的冲突，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解决呢？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科技大爆炸的时代，当 AI 兴起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席卷，而且我们是无法逆转的，被推动着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前进着。它也意味着我们比任何一个时代更加的高效迅速，而这样的一种强调 KPI、 强调效率、强调及时成果的一种世界文化，对于上帝的儿女那个等候神的文化来说，有什么样的冲突，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时间观念和上帝的时间管理是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和范畴的概念。养过花花草草，陪伴过小动物，或者是养育过儿女的人，都意识到了时间是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意志往前快跑，或者是往后拖延的。它总是那样精准的踢踏踢踏的一点一点的流逝，既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又不会被我们的焦虑改变。人没有办法通过思虑让自己的寿数多加一刻，人只会被时间卷，时间永远不会被人卷。真儿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被时间推动着，裹挟着，限制着，我们在时间的洪流当中前行，无论我们想不想，乐不乐意，岁月都在点滴地流逝着。但时间呢，却是完全无法操控的，它不能加快，不能停止，不能延长。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被时间提醒着，我们不过是受造之物。然而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就知道时间是上帝创造的，他设立昼夜、节令、年岁，时间是他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同时也是一种界限。他有始也有终，因为在永恒里面再也没有时间的概念了。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管家，我们只能够学习来管理时间，却不能够创造或者是控制时间。而管理时间的这个概念呢，也是提醒我们要忠心，要良善，并且按照上帝的心意来面对我们的时间的观念。既然这样，我们再把它带回到等候神的这一个范畴之内去思考。既然神是时间的创造主，他的时间观念和我们就是不同的。他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计划是以他的时间和他的方法来成就的。好比当亚伯拉罕，他知道神应许给他有后嗣，可他却整整等了25年才得到了以撒。当然这个过程由于他们等候不了了，所以呢他就和夏家生了伊什玛利，带来了无尽的家庭的纷争和痛苦，直到如今这两族仍然在征战当中。若我们相信神是时间的主，他所看重的就是在等候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的翻转和塑造。就像一位大师，他要制作一个杰作，他需要花时间一点一点的去雕琢，一点一点的去描绘，一点一点的去创造。今天你我的生命就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么如果他要我们等，我们就需要在他掌权的这一个概念里面充满信心、盼望和忍耐的去等候。所以雅各书才提醒我们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是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样看来，时间所做成的功是没有办法用其他东西来替代的。就像养育儿女，你不能够让他拔苗助长，不能够让他一天长大成人，连种植花草都是如此，更何况是培育一个人的生命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对你的儿女失去耐心了吗？对配偶长久不改变，是否已经失去忍耐了呢？我们在为某一件事情迫切祷告的时候，神说要我们等候他，等候他，可是等着等着，我们里面的所有的忍耐全部被耗光了，因为我们想要立刻的结果，我们想要快速的满足，而这一切恰好与神的这个成长神学是相违背的。他希望我们借由等候他的过程，不断的内化我们的信仰，让他的主权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世界所鼓吹的是一种快餐文化，就是我们所说的赶快，我现在肚子饿，我来不及做饭了，哎，不要什么属灵的大餐。正儿老师，我也不希望你给我提一些什么需要长久去操练的建议，我只需要现在立刻马上能够吃饱，所以可不可以开一间蒸儿泡面店，或者是我根本都不用下车去等候的食物，比如说薯条啊、炸鸡啊、汉堡啊这些的，让我赶快赶快吃饱就行了。可是抱歉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何等爱慕他的律法，要昼夜不住的思想。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多么熬炼人心的过程啊！而且我们只想快速解决问题的心，总是把我们推促着往前，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停下来思考我们自己的人生方向，我们目前的生命的状态，真正需要被神修剪的，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什么。我们不想 吃属灵大餐，只想吃属灵的快餐。但真儿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大实话，属灵快餐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当你想吃快餐的时候，它就只能是属世的。诗篇46篇第十节是真儿最爱的经文之一，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个休息呢，就是安息在上帝的应许当中，也可以翻译作为你们要安静，知道我是神，也可以翻作为你们要等候，默观，要知道我是神。这些都是直接与我们所身处的这一个素食文化、快餐文化、高效文化所相抵触的。前段时间我们和儿女有一个有趣的对话，我们问他们怎么样才能够捕捉到你们这一代人的一个专注度，然后我的三个儿女回答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专注度，也就意味着你们如果要做福音短视频的话，最好在两三秒之间夺得我们的注意力，否则我们就很快滑过去了。哇哦，这一点让我们不得不惊讶，这个世代在我们的下一代的生命当中所做出来的一种极深远的影响。可我们不得不去直面它，该怎么去解决呢？在他们三秒钟，甚至可能稍微长一点，30秒钟就必须满足的快感的需要之下，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静下心来去等候神呢？除非我们从小就操练他们用专注力，用时间，花代价，耗费精力的去亲近神，去追求神。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忽略他们的一个外界文化所带给他们的影响。我们一方面要创新，但另外一方面要更新。知道人最大的创新就是生命的更新，我们不断的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至于我们的家庭生活、子女教育、婚姻、职场、我们的教会侍奉、我们的完成大使命的全过程，都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在等候他的过程当中完成的。最后真儿还要来聊一聊现今这个文化的消费者观念。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我是顾客，我就是上帝这种消费者的心态当中，而且这种心态呢告诉我们说，你值得拥有，你值得现在立刻马上就拥有。他过度的强调自我中心的立即满足，所以呢，对于上帝的儿女所要求的那一种生命的舍己的文化来说，是直接相违背的。等候神其实是一个舍己的过程，放下自我，顺服神的时间表，相信神的带领，也依靠他的方法，并且盼望他最终的拯救。而一个消费者文化就是，哈，今天教会的敬拜我不喜欢，哎，那个牧者的讲道没有让我感觉到感动，这个教会的敬拜团的音乐太老气了，那一个教会没有儿童青少年事工，不能满足我的需要，等等，这些心态都会带到我们的教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再去思想，哦，主啊，我等候你，你要我做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是要我来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我家庭的祝福吗？那我该做什么呢？这些都是要透过我们愿意回应他的呼召，在等候他的过程当中，他才会向我们开启的那一扇永恒的使命的大门。可是，如果我们不花时间，不付上代价，也不放下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消费者的概念，我们怎么可能听到神的声音呢？今天在这么样的一个恶性的文化当中，我们如何恢复圣经当中的时间观念，在一切的境况当中去操练等候神，这是我们明天的节目要和大家分享的。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必吸引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是依靠他。